大家再次的来到与主明星时刻啊，我是以诺，你的好朋友，你的知己，你的伙伴，你的啦啦队队长啊。愿我们在这段季节当中我们一起加油啊。我们就常讲哈，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抱团的取暖啊。大家都是都有不同的考试，不同的功课，不同的艰难啊，也不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软弱，我们就一起抱团，我们一起取暖。当我们一起抱团取暖的时候呢，哪怕是沙漠，哪怕是旷野，哪怕是冰冻的冬天，我们一样的可以经历到很多的温暖。所以大家今天学会了吗？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秘诀。在旷野，在沙漠，在难走，在不容易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在沙漠、旷野、艰难、压力、不容易的时候，要怎样？大家说要怎样？要永远的爱着耶稣。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秘诀啦齁。我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秘诀啦齁。想不想学？想不想知道？想不想分享啊？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可以更加多更加多的跟大家分享我更多更多的属灵秘诀齁。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属灵里面呢，其实神的话语其实是很简单的齁。我觉得如果你有看武侠小说齁，当然我用武侠小说呢其实不太适合齁。你知道武侠小说，金庸有写一本武侠小说叫《侠客行》哈，或者有些翻译叫《侠客传》啊，《侠客行》。那当时候呢，他的主角呢，为什么会石破天嘛啊？他为什么会别人看那个武功看来看去都不会，只有他看了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思想很简单，他思想就这样简单，所以呢，他看了那个武功秘籍，他就学会了那个武功。别人很复杂的，越看越复杂。所以有时候呢，我觉得神的道呢，就是说其实很简单的，但是呢，是我们呢越读越复杂哈。那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读得太复杂了，到一个地步呢读不明白了。所以呢，我就讲说博士是什么呢？博士是把很简单的东西越读越复杂，读到越复杂的时候他就变博士了。所以呢，我觉得呢，神的话很简单嘛。你看今天给大家的生命记，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不是神的话？这是不是今天早上我们所例行的？我要永远爱着耶稣，或者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或者我要永永永永永永远远远远远远爱着耶稣。其实就是生命记五章第十节，当你爱他的时候，当你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就怎么样？他就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呢，我就是鼓励大家哈，就说我们在这条路，如果说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怎么行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唱这首歌，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把它唱到你的头脑，唱到你的魂，唱到你的灵，唱到你生命的每个部分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就自由了。阿们。啊，当然啦，我们也是要抱团取暖的人呐，因为我们毕竟呢，大家都有很多的不容易啊，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功课哈。当我们一起软弱的人，我们就一起抱在一起，一起走这条道路。那这条道路会走得更加有力，走得更加有自信，走得更加信心满满的，一起见耶稣的面哈。那首先要跟大家讲，其实非常抱歉哈，因为过去的这段时间呢，其实由于我们比较紧张哈。由于比较紧张，由于种种的原因，那我们只能暂时停下来哈。那么呢，过后呢，经过祷告，轮番的印证过后呢，我就感觉神要我离开哦，离开离开 大家的土地啊，回到我的本族本乡，所以现在本人呢是在本族本乡啊，所以呢相对就比较安全哈、啊，在这个环境，所以呢那回到的时候呢，就得需要很多很多的什么呢？很多需要很多的筹备哈，因为回到的时候呢，因为要进行隔离啦什么啦，我也不要影响姐姐的一家人啦，对不对？那我就得住在一个还没装修好的房子啊，因为妈妈房子卖掉了，我没有地方住了，那要住姐姐家也比较因为她有三个小孩，然后要疫情又很容易感染，那我就得住在一个还没装修好的房子，那么呢就得住在里面，边装修边打扫，边装修再边打扫，所以一连串这样下来就弄了大概一个多两个月了哈。那现在很多东西就开始比较稳定下来了哈，比较稳定下来了，对。然后当然还没装修好啊，因为老实说我真的不明白哈，住在我们的祖国很长时间了，顿时不习惯本国了，因为为什么呢？你真的想不到的，就是说装个铁门，装个铁窗，那个人得来前后来到四五趟啊，然后呢等下量错这个，等下量错那个，等下装个门他可以拿错颜色来，等下装个东西他忘了拿什么东西来，所以我顿时真的觉得说以前觉得本国本族本乡是蛮不错的，顿时住在祖国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忽然间对本族本乡很陌生，就感觉到这些人是什么人来的，你可以一个东西来三四趟或者四五趟，但是问题是每次你来一趟我就得打扫一次，你想看，所以我就觉得哎，装个厨他拿错颜色来，然后问我说可以接受吗，我当然跟他讲不可以接受，那他就很怪的眼神看着我，那我就心想哎，你拿错门来，拿错颜色来，那你要我接受啊，所以很多的问号了啊，所以但是感谢主了哈，这一切都慢慢都摆平了哈。那么呢，一直都很期待可以恢复与主明星，因为我觉得与主明星神确实给我们有一份很特殊的恩典，因为在与主明星有一份很强的磁铁，可以连接跟神这种的连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你同意吗？就好像与主明星每次在一开播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很强的这份磁铁，就把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连在一起，就好像把我们彼此的心连接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就去到里面就感觉很亲近，关系很靠近，很就好像把大家当成好像一家人一样，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一听到那个歌的时候，哇，整个人心就暖了，就感觉每一位就像我的姐姐，我的哥哥，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的亲人一般，这样的感觉，就是与主明星就有这份的一个很特殊的恩典。然后也看到每次在回答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的时候呢，也真的可以帮助到弟兄姐妹解开很多的谜团。所以我一直都很想恢复啊、哦、这个与主明星时刻，但是无奈啊，就是因为网线还没完全弄好，那么的就真没办法啊，所以呢这个网线这个线呢也是刚刚在上周才真正弄好啊，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得先恢复这一块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接下来我们的课程是要怎样的恢复，再给我一段时间想想啊，也为我祷告啊，因为我觉得很多课题都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只不过是哪个课题比较重要啊。好像我想 想我自己的安息年的人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哦，哈。安息年的人生，你看哦，我安息年的人生呢，我信主过后第一个安息年是在我中四。中四呢，我们被称为叫honeymoon year， 就是说我们的蜜月的年。所以呢，我的第一个信主的安息年落在 honeymoon year。我第二个安息年呢，就落在我们的就是落在我上神学的时候。我第三个安息年呢，就落在我跟太太结婚的那个蜜月年那一年。我今年的安息年就落在什么呢？落在现在要做筹备搬家然后呢，再有一段时间的休息修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真的人生，我的人生如果写成一本故事书，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卖，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在属灵的准则跟标准里面在走着哈。所以真的很期待啦哈，很期待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属灵的奥妙、属灵的经历各方面。所以我那天有跟同工们开会哈，分享就是说，可能我们想可能可以进入泥土系列二，或者是灵的成长系列二，或者属灵世界，或者是属天的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或者带导者也可以，或者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蛮感兴趣的是眼泪系列哈。眼泪系列你想上吗？眼泪系列眼泪讲来讲去都是讲流泪啊眼泪系列哈。或者是我们可以进入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呢敬拜的系列哈，情与如系列，或者情与如登山系列，或者带导系列或者天使系列、先知性系列，其实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很多我不是讲而已，是有了主题也有了架构，所以呢 好些我都已经准备好的课程，只是最后要整理再跟大家分享啊、哦。但是只是看哪个会比较重要，因为今年还落在安息年，那我就不想让自己太忙，那么就想可能我们维持一个周二还是周三的课就 OK 了，所以一个星期我们有一天的与主铭心跟一天的课程，我觉得就很够了。那么呢，接下去我们等安息年过了在九月多过了，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恢复我们周二周三的课程，或者是我们可以不间断的在比如说五一啦中秋节前后啦，或者是十一啦，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的这个特约课程啊，一般是三个晚上的课程啊。因为我盼望的就是说我不想就是说弟兄姐妹只是来听一场道。我很想看到的是弟兄姐妹从不成熟走到成熟，我很想弟兄姐妹的是从一个属灵的小白到属灵的一个老油条所以这是我的盼望，因为我想就是说如果说只是来听一堂课，那你会觉得哦，这堂课很棒，这堂课很厉害，或者这堂课学到东西就仅此而已，但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帮助我们成长。因为我想属灵的道路是我们要不断的长大再长大继续再长大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Samantha 跟萌萌说周三好哦，我们尽量好放在周三哦，过去我们都放在周三对吗所以盼望大家都一起长大哦。但是确实我在群里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各方面，我看到真的这其实我们这样走下来的已经要跨进第三年了对不对，我们从第一年我们一起进入的是灵的成长跟泥土系列，第二年我们进入了神的带导者系列，我们也进入了5782/2022系列，我们也进入了很多不同的系列啊。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走下来啦齁，然后看到大家越发成长，所以今年我们七月份我们就跨进了第三个年头了齁，所以我们认识了多少年，我们认识了如果说过去我们不认识的，我们一起走了就是第三年的一个道路了齁，盼望大家更懂得更多属灵的真理，我们就一起得自由，阿们。好，我相信这个早上与主明星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工作啊，不同的带领哈。我希望大家都很享受这个早上的这个与主明星哈。OK， 好，那么呢，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呢，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可能有些不能就是怎么说。那就是在印尼码呢没有办法操作啊，或者是在微信我们早就没有用了哈，因为为了安全的缘故啊，我们就用印尼码，我们用Let's Talk， 我们又用了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用了WhatsApp 啊，这几个哈。那么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网址啊，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WhatsApp 我们的公众号呢一直的被限制，过后一怒之下呢就把网站弄起来了哈。我觉得我弄网站啊的一怒之下的时候呢，我用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就把它解决了。我想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啊，你太厉害了。当时一怒之下哈，就把它弄好了网站哈。所以你可以在网站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不同的资料哈。我希望这个网站也有可以来到帮助到大家，我们把我们过去的课程每个一都放上去哈。那么呢，当然如果你有建议的话，你可以加这个长久哈的印尼码。那如果说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加这个滴滴警手哈的这个微信哈。那如果你有带导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带导者呢来到来到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哈，所以我也在这个带导的团队里面，所以呢我也会为大家来到祷告带到守望哈。那么呢如果你可以上 YouTube 的话，我们是用的是这个 DD Cloud 哈，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上面的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 YouTube 可以来到听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印尼码，如果你还没有进群的话，你可以添加这个印尼码哈。这里我们有一个叫强壮锻炼，一个叫大力锻炼哈，你可以扫描可以添加哈。那如果说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听这个 Let's Talk 哈。 Let's Talk 如果说你加不进印尼码，你可以下载这个Let's Talk， 你可以扫描可以加进我们的 Let's Talk 啊。来，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啊，所以你可以添加，你也可以进到我们的 WhatsApp 啊。希望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啊。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这段时间进不了印尼码，或者进不了 Let's Talk 等等等等，所以呢就是其他的你就自己想办法了啊。 OK，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现在暂时先恢复的是与主明星时刻啊。那么呢我们每周六安息日的早上9:30都希望如果一切都进行的妥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的与主明星啊。那么呢我也尽可能的可以找一些海外的同工啊。那么呢海外的同工就不会被限制啊，就可以相对比较安全的啊，相对比较安全的来到做主持人啊，或者是做联席主持人等等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啊，成为我们的同工的一份子啊，可以来到联系我们的主持人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再看怎么样啊。因为我希望我在 祖国的所有的同工都安全啊，我不想他们有任何的冒险，我也不想他们被请去喝咖啡，所以我很希望他们都可以来到安全的在保护的范围啊。当然有些是不管安全不安全，他都有这样的感动的，那我也可以也没问题哈。但是如果说相对的话，我也希望你们安全哈。那只有在海外的同工，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感触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然后呢可以学习成为我们的主持人啊，联系主持人等等啊。对啊，今天你们大家每一位有没有努力的一起在120计划啊 ,120 计划现在已经去到了80多天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进行的我们120计划啊？120计划呢，我相信会慢慢调整我们很多对教会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很多各方面的认识啦齁。我相信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在外面的活动啊，我们有很多的走导，我们有很多的祝福我们的社区，很多等等。因为去年120计划 1.0 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比较有效的走出去啊，而且我们的凝聚比较强齁。但是今年呢，我们就面对蛮多的风浪跟不同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就只能让大家就是自由的上到我们平台去听啦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自由的听啊。我相信120计划可以慢慢调整我们对圣经、对教会、对牧者、对各方面的认识啦哈，所以这是很有效的。每一天听一点点，每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在听120的，我每天在忙着嘛哈，因为这个什么呢？装修工得进来，然后呢，他进来了过后，我得协助他做很多东西。当他走了过后呢，我就得打扫啦，我就得扫地、吸地、拖地、抹地，所以有时候我都拖啦、抹啦，都到凌晨，有时候拖抹了，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得上什么呢？上淘宝去买东西啊，是吧？买东西订货寄回来马来西亚啊，因为毕竟东西还是祖国比较便宜啦。然后还有呢，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本族本乡根本买不到，得在祖国买，所以我就晚上就得什么呢？上淘宝、天猫买东西。然后呢寄到仓库再寄来马来西亚，然后呢早上又得一整天的跟装修工一起，这样就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啊。所以我自己在忙的时候，我都在听这120计划，一天我听好多遍哦，有时在听了重复再听，重复再听啊。然后我发觉诶，有很多东西也在调整我自己啊，所以有时东西就是要重新被提醒啦，一直被提醒哈。我希望如果主允许的话，120计划结束了过后呢，我们也可以有每一天的灵修哈。我们现在大概呢读了很多的版本嘛哈。我们已经四福音书啦、创世纪啦等等，我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每天查考一本书，查考一本查考一章，这样的话可能在第三年我们就基本上把整本圣经读完了。阿们阿们。但是这个真的得看我的时间啊，因为我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啊，为我祷告，在本族本乡会有同工，这样的话我就工作可以比较自由一点啊齁。晚上睡不听120睡不着，你真的很可爱啊。感谢主啦齁，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齁，我们可以每一本书慢慢的查考，那我们就越懂得属灵的秘诀、属灵的原则啊。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属灵的原则啊。 对啊对啊，装修的时候应该不能住人，但是我没办法啊，我一定得住在里面，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没有地方住了嘛，那所以呢一边住一边装修了，就这样的情况。但是感谢主啦，基本上七七八八了啦，现在只剩下一些大型的家具进来，其他东西都可以了哈。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哈，永远记得哈，以后装修家呢不要住在里面，你一边住一边装修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你每天要运动十几个小时每天打扫整理，哇，觉得哇，每次我看到装修工来，我的脚都会发暖，因为呢，你得扫地、抹地、吸地，然后呢，拖地什么之类等等啊。是啦是啦，甲醛我知道啦，甲醛我知道啦，所以我从睡第一间房间住好了，睡第二间房间，睡客厅，睡房间，睡哪很多地方我都睡过了啦齁。我记得当时候我应该是四五月份吧，我回到的时候呢，天花板刚做好。整间家都是什么呢？整间家都是泥沙。所以那天我到的时候呢，我是要铺这一层的塑胶袋在地上，然后呢把我的床铺上去，那我就睡这地板，那我的脚一移呢全是沙。哇，我就这样睡了一个晚上，隔天我就整理啦，打扫了，这样就度过了。但是最难的时候已经过了，现在呢，一切都往美好的发展，因为我不断的唱着，我要敬拜耶稣直到永远，我要爱着耶稣直到永远，齁。我太太还在祖国齁，因为她在大学教课啊，没有办法说走就走齁，所以她就得等课程结束了才得过来。那可可呢还在祖国齁，所以有机会等他们再过来齁。所以感谢主齁，一切都是美好的齁。其实在这次的整个装修里面呢，我经历了很多神的帮助哦，因为很多家具都是我自己装的，装这个厨啦，装这个我现在教这课的桌子都是我自己装的哦。然后呢，很多东西，然后呢，厨房的那个板呐、架子啦，都是我自己装的。所以装这的时候呢，我就经历了很多神奇妙的工作啦。我发觉，当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经历神迹啊。当我们真的那些东西你是不会的，但是你就相信神会帮助你，你就开始经历神迹。所以呢我记得装那个厨的时候，那个鞋柜，我的鞋柜很大，那下面要装脚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那装着脚装上去的时候呢，要把鞋柜抬上来的时候，两只脚就断掉了，因为他撑不到他的力气。所以呢，我就那时候呢没人帮我，就是一个人哦，装啊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发了一个神奇的力量，我可以一个人把那个厨整个扛上来，哇，我就发觉到哇，真的有神迹发生的。所以我有机会要跟大家分享一堂课，是叫什么呢？就是那堂课就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你成长当中的时候，你去做一些你不会的，你不专长的，你不知道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经历神迹奇事。所以我经历太多了。好，感谢主啊，今天跟大家讲太长太长的故事了哈。但是我觉得因着太久没有见到大家了，原谅我的长气哈，原谅我讲的太多太多东西了，但是呢也暴露了很多东西给大家知道哈。所以感谢主，我希望一天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到我的家乡，来到这里，和我一起喝咖啡，或者和我一起聊天，或者和我一起玩耍啊。这是一个美好的城市啊，我很爱的一个城市啊。好，感谢主啊。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齁。因为这段时间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陆续都有发很多信息给我齁。没有，我现在没有在祖国了，我现在回到本族本乡了齁。所以希望一天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喝杯咖啡齁。那么呢也希望盼望一天呢我们对我是在槟城啊，我是在槟城啊，也希望一天呢我们可以一起上马来西亚的神山，阿们，期待嘛，一起上马来西亚的神山啊。但是马来西亚的神山我想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多人一起去啊，因为如果一起去的话呢我想那边都接待不了啊，那只能盼望我们一天一起上以色列啊。以色列我相信是很美满的啊，上以色列。好，那么呢今天真的跟大家分享太多了，那么呢我们就一起进到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齁。那么呢因为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碌的时候呢，有很多弟兄姐妹陆续都发很多信息给我齁，需要祷告的，需要代祷的等等等等，都特别特别多啦齁。那么呢有些我能回复的，有些我回复不了，因为有些真的不是这样简单齁。那所以有些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希望可以快点恢复与主明星，跟大家来到解答大家一些。因为有时候属灵是这样齁，你卡在那个关卡你就很难前进。所以那个关卡你需要突破你才能前进啦齁。那更何况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也能帮助到其他弟兄姐妹。好，不多说了，我们得很快的来到回答大家的问题。来，我请今天的主持人创意帮我大声的读出弟兄姐妹的问题。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一诺老师和同工们好，平安。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老师。一是我经常在睡回笼觉的时候，就是将睡但没有完全睡着时，会自己有意识的起来，就从身体里出去了，是有意识的，想起就起，不想起来就睡觉。一出去呢就进到异空间里，有时候有山有水有草原的，有时候又在城市的某个高处观察着城市边缘上那些翻滚的云彩。我记得有次还看到乌云滚滚，我刚想过去看看，但发现我自己站的高楼被一个大蚊帐罩着，我出不去。我记得这个问题上次请教过以诺老师一次，老师解答说的是进到灵里了，而且我需要大量的神的话语，后来就在方言和话语里面都每天操练了。求主怜悯我操练的还是不够，就是感觉多操练不会像以前那么随意不受控制了。有几次还发现在这种情况里我还方言祷告，一祷告就起飞，还开战斗机七排量的，中间一个两边各三个发动机。有次途经过一栋楼，他们在唱诗歌，但是楼外面的城墙倒了半边。还有一次听见牧师大声的在我身后祷告，后来找他印证，那个时候他真的在祷告。就这个问过好几个老师，甚至还问过心理医生一次，有的说是我的祖上的咒诅邪恶的管道没有关闭掉，导致出现这种现象，有的说是做梦，有的说是魂起来了，魂出去了，有的像看神经病一样听我说，所以到底是怎么了呢？第二个问题也相似，都没法问别人，还是请教以诺老师吧。属灵世界是您的强项吗？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曾经被魔鬼纠缠过16年，期间曾经隐隐约约的看得到人头上的像气又有点像雾一样的东西，在每个手指的手指尖上也有这样的气柱。后来信主了就悔改祷告求主关闭掉，以后很多年也没有再看过了。最近这段时间又看见了，也是隐约看得到似有似无的。我也祷告主改，我主说不是从主那里来的，对生命没有造就的就不要。 那种有点像气，又有点像雾，有的在人的头上，有的在人的旁边，有的在人的背后，有的还有几个跟在背后，是不是鬼呢？连有的物体上面也有，特别是行进中的小车上面，我有时候想，是不是物体和生物体自然发出的反光呢？有时候有点像热气会往外冒，有时候在一些路边树林中，那种雾气就很浓，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从前的邪恶通道没有关闭呢？但是破除历代祖先咒诅的我也做过了，为着没信主前也许行邪术的也悔改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很长的几个问题，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哦。那么呢，在这里呢，我记得你上次问过的问题哦。那么呢，我给的建议就是说，大量的将神的话栽种在你的生命里面哦，这会有效的帮助你，就是说越来越稳固哦。那么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呢，其实这些东西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东西。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跟你现在在问大概不会超过半年齁、哦、我记得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你问的这个问题齁、哦、如果我没记错，所以不会超过半年。所以也就是说呢，属灵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说，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就讲说 ,OK, 好，我现在对神的话也不认识，那我就每天读每天读啊，每天读，一天读12个小时，哇，一天读12个小时，我读了三个月，那我就马上突破嘛。No, 它不会是一个就是说方程式，你这样做就一定会是这样，没有的。因为它每个人发生在他身上都会是不一样。我是觉得这个操练呢，最起码你得维持一年两年三年，可能要五年十年，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陆续在不同的部分都稳定下来啊、哦、所以但是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啦齁、哦、当然我的建议是每天你固定的读十章圣经，那过后呢，每天也每一天听这一本书，那么呢66天过后你就听完了一本圣经，过后呢再重复再重复再重复，这样一年当中你大概可以听完圣经，你可以听完了大概五遍以上，因为小先知书都很短的，所以呢所以这样的，你每一天读十章，每一天都听一遍圣经，听一本书，这样的话你就稳定下来。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听要20计划，我相信都会帮助我们把很多属灵的原则把它矫正，那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明白属灵的原则。有时候圣经如果以我们的角度去读这本圣经，有时候会误差，是因为呢我们对一些定义的认识，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以我们的定义来认识、啊、那这样的话这本圣经很多时候就会被我们扭曲，也会发生。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呢，就得有很多的原文的查考，很多的放下自己的观点观念，去接受不同的经学家啦，或者这些圣经的专人呐、啊、的认识，然后呢考古的认识，慢慢的矫正我们很多错误的定义。就比如说，如果说一个男人他对爱的认识就是性爱，他读这圣经的时候，他读到爱的部分，他都会把它读成是性爱，所以呢就整个扭曲的那个定义。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定义错误，读这本圣经都会有出现差错啦。当然多读几遍就会被慢慢矫正啦齁。所以我是建议这几样东西我们是可以做的啦齁。那你的情况呢，其实很显然就是过去的时候你的属灵 DNA 是比较活跃的。 哦，因为过去的时候，被魔鬼纠缠嘛。那其实被为什么会被魔鬼纠缠呢？因为从你还没信主的时候，魔鬼也看到你的属灵 DNA 是很活跃，所以呢，他也知道你如果被神选上、被神用上，那么呢，他就糟糕了。当然，他就想快点捆绑你了。快点捆绑你的时候，你的这个人生要走过的这个经历就会比较艰难哦，就比一般人会艰难一点点，但是没关系，因为呢，困难多少，艰难多少，恩典就多少啊啊！但所以呢，你就得加倍更多的努力咯。所以像我之前讲，你对神的话要需要更多放在里面的啊。那么呢，你的这些经历呢，我就先不给你任何的看见啊，任何的分享啊，我就讲我的经历了哈。那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那段期间呢，有大概一段期间呢，神怎样训练我呢？每次呢，只要我晚上回到宿舍去睡觉的时候，当我一躺下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一闭上眼睛，我就好像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啊。进到那个领域的时候呢，我就会看到那个领域里面有一个恶魔，那这个恶魔呢就会跟我有个交战，那我们就在那个梦间有一些的交战。当然对一些呢理性比较强的弟兄姐妹呢就很难接受，怎么可能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会讲我这个经历是活生生的经历，是真的真实的一个经历。但是它就发生在我生命的那段季节，因为神要训练我齁，训练我的来到去经历这件事哈，让我明白属灵世界的真实。所以呢，每个晚上我就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不会很长，它大概过了可能是半年九个月啊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而且很多我的跟我睡同房的这些同学呢，他甚至会听到我在半夜的时候呢在那赶鬼啊，半夜的时候忽然间我明明睡着了，过后就听到什么呢？听到我在那边赶鬼说，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啊、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离开。OK， 这样的情况哈我就会重复的听看到我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就证明说那段时间神把我放在属灵世界啊，属灵的领域里面去经历属灵的真实，所以我现在就能很能明白大家在属灵领域的一些经历了。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暂时这方神的话语还没有太稳固，也没有在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团队的看顾里面呢，那我建议是说暂时呢先不要太晋升在这个部分啊，暂时不要太晋升在这个部分，暂时还是让神的话更加介入在你的里面，直到你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团队，或者有一些的属灵导师可以有效的帮助你，这样在晋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啊，你再晋升再继续，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比较 OK。暂时呢就花更多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当然如果你有去到了神学院，然后在这个神学院也很开放的，也有人可以帮助你、扶持你、陪伴你走这条路，那你这条路会走得更稳啦、啊、齁、哦。但是呢这是好事来的，因为每个人属灵 DNA 不一样，神使用每个人的不一样啦、啊、齁、哦。好，那么呢希望这个会帮助到你齁、哦、希望会鼓励到你齁、哦。所以呢加油、啊、当然啦、啊、它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需要被医治跟释放的齁、哦。当然需要有更多的话进到你生命当中，还是那一句。好。感谢主，来下一个问题，主持人。
好的，今天第二个问题，亲爱的老师，早上好，请问伊甸园的四条河与以撒挖的四口井有关联吗？他的第二个问题，做梦女儿抱个猴子，我说不能养猴子，他不懂事，容易挠了你。女儿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不养他。请问老师，猴子代表什么？他的第三个问题，做梦去姊妹家，看到他家巴西乌龟咬着一个小孩的腰，头和脚在乌龟嘴两旁，我就拿细铁棒敲他的背，结果他的上下壳都碎了，死掉了。 姊妹家真养了分别一斤两斤重两个巴西乌龟，请问老师乌龟代表什么？谢谢老师。
OK， 好的，那这三个是很好的问题。那伊甸园的四条河是不是以撒挖的四口井啊？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因为河跟井怎么一样呢？那肯定不一样啦，对吧？所以这个不是啦哈。 OK，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做梦抱着女儿抱着猴子啊，那猴子呢，如果你看它的一个天然的属性呢，它是很好玩，它就是很这个不守规矩，不守规则，很调皮，很搞捣蛋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属灵里面呢，猴子是算是一种的贪厌啊，贪吃啦，好乐厌乐啦，圣经里面耶稣有讲过的哈。所以呢，如果是猴子的话，一般在属灵里面会有这样的代表。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在梦里面梦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说到呢，比如说你的你可能是你的家族或者是你的女儿的遭遇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个考验或者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呢你就得知道怎么为她祷告咯。所以呢一般上孩子要过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过一个悖逆的时期，悖逆的时期呢他就会很就是说什么什么要贪吃啦，好厌啦，好乐啦，这种的情况啊，会好像去攻击他，或者是给他的一个考验，所以你就得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了。如果这个梦是异梦，从神而来啊。那第三个呢，你说你做的梦呢，是讲到有一个巴西的乌龟哈，然后呢咬着一个孩子的腰啊。然后呢头跟脚乌龟的两嘴边，你用细的铁棒敲它的背，结果它的壳就脆了。这里呢，如果这个是异梦呢，那么呢它可以代表乌龟呢它有好跟不好的，当然啦，因为乌龟本身有分很多种类嘛，所以你要看它的颜色跟它的种类你才能区分啦。但是一般上乌龟，我就讲说一个大纲来讲的话呢，乌龟呢它是比较代表是不好的话它代表是一个巫术啊，好的话呢它是代表是一种的成全，或者是一种的长寿这样的情况，它有这两个代表啊。所以呢就看它是好跟坏啦，因为很多东西都有好坏之分啦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解答你，因为是你看到乌龟嘛，那我只能讲有好坏之分。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情景看到的是比较不好咯，因为它乌龟咬那个人的腰嘛。腰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到呢，就是说真理成为腰带啊，束紧你的腰。腰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的行为举止要端正，你就得绑上腰带，真理的腰带，行为啦，举止啦，生活啦，等等啦，真理的部分。那讲到巴西的乌龟呢，就是要什么呢？巴西的乌龟呢，就是要来到去让那个人的行为举止不妥当啊，就咬着他腰带啦。所以也就是说一份巫术会攻击啊这个小孩的一个行为举止啦，或者思想也可以包含啊齁。那么呢你就拿这个铁的这个棒把它敲碎啊，然后呢他就死掉了，那他就得自由了。那么呢可能神也是要你往这个孩子身上来到为这方面去祷告了啊。所以我很好啊，我觉得你这个几个梦呢都是比较属于有策略的有方向性的祷告，那我相信神在训练你成为一个代祷者守望者了啊。加油加油，非常棒啊。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三个问题，请以诺老师帮我解梦。2022年1月的两个清晨，大概分别是六点多七点多，我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做了两个不同的梦。第一个是我和姊妹在街上路过一间200多人的有牧者的教会，却没进去。后来我俩继续走到一个宽阔地，看到四个弟兄姊妹在派福音单，于是我问他们是什么教会，其中一个说是道一教会。到这儿我就醒了。第二个梦的场景内容我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有个大声音说 要建造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教会。请问以诺老师，这两个梦是有联系吗？这两个梦在预示着什么呢？是为你或别人做的梦吗？我求主继续给我更多关于此系列的异梦。
OK, 那在这里呢，因为你的梦啊，它有缺失的环节，所以就很难有一个比较方向性的一个一个解答啦齁。因为有些部分缺失掉，那么呢我是建议说，如果这是异梦，那么呢他可以再回来的。也就是说可能你继续寻求神，神继续给你答案齁，他就会再回来。所以你可能同样的梦你会改天再发，改天再发。所以如果是再发的话，你就更加清楚了。那么如果在这个梦里面，如果你在寻求着神，或者是在寻找着神答案的一些状况呢，那么呢你是不是在寻找着要去哪间教会，或者是应该在哪个教会等等这种情况呢？那么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如果这也是异梦的话，有没有可能神在告诉你的，路过一两百人的多的有牧者的教会却没进去？一般上如果这一百如果你是国内的弟兄姐妹齁，祖国的弟兄姐妹，要有一两百可以光明正大聚会的一些教会呢，一般上都属于三字啊。那么呢会不会在这个梦里面神告诉你的是却没进去，你自己就明白咯啊，却没进去嘛，对吧？那过后呢你俩继续走到宽阔的地，看到四个弟兄姐妹在啪啪拜发福音断单，于是问他们是什么教会，其中一个就说道义教会。那么道义我就没有一个答案了，会不会是讲到注重神的道的教会啊？那么呢第二个情景你内容就不记得了，这个就比较难。这个那过后呢就有一个声音说要建造弥赛亚基督耶稣的教会，会不会主在告诉你说，就是说就是说你就是说不适合去刚才讲的那个教会，而且更加适合的是来到建造弥赛亚基督的教会呢？这个就留给你去思想了啊，我只能把你引导到一个方向让你去思想，到最后呢你自己去寻找答案的齁。因为你的梦不是很完整，有缺失的部分，继续寻求神让你找到把缺失的部分补满，要继续的寻求神祷告，可能你会更加清楚齁。那么如果说神真的是告诉你说你应该建造弥赛亚的教会，而不是应该去一个教会，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啦啊。那你继续为这方面祷告寻求了啊，加油加油，祝福你祝福你。来，第四个问题。
今天的第四个问题，一诺老师您好，我因为长期的不饶恕失眠导致免疫系统下降生病了，我也想饶恕，但是常常苦读，想交给神，疼痛起来又放不下，我想教您代祷，但是我知道更关键的是靠我自己。我听您饶恕的课程，觉得您真的好爱主，驯服于他，我就是很难办到。我病痛时候就很容易怀疑神，我们教会一直跟随您的讲道，教会姊妹说我信得着就必得着，但是也有杭州赶过鬼的姊妹告诉我说，超自然的医治一万里才有一个，有的病赶鬼出去了好了一阵，后光景就更不好了。那些在台上做见证好的人都是少之又少，大多数还是没有得到医治的。可我看网上的医治见证，有的人祷告牧师手按他就全好了，有人告诉我凭借信心就得医治，可是我信心不足，有人告诉我但信心不行的，要看神主权，宋尚杰到死都没医治，我给弄得彷徨痛苦。我宝宝才一岁，我想给他一个健康的妈妈。神是自由拥有的，就算我不得医治，他依然就是又真又活的， 您说过，我也知道要靠自己和主的关系，不要单单指望别人带祷，我也觉得是，可我时常软弱，现在病痛让我内心很苦，看不到希望和未来。虽然我知道神同在，以诺老师，到底怎样可以建立更好的与神的关系，得到医治，超自然的医治，真的只是一下子很容易反复吗？而且得到医治的人不过万分之一吗？医院我看了好多医生，也治不好，只有靠神。可如果这样，我怎么做这万分之一啊？说的有点多，谢谢您的解答。
好的，感谢主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很多弟兄姐妹都几乎多多少少哈都会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哈。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呢，饶恕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同意吗？大家对吧？饶恕容易吗？你说？然后说一点都不容易啊，好不好？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对到一大堆的问题咯。那所以等一下我找一个东西给你看一下。诶，好了，不找了，就这样。OK, 好，那么呢，确实是很不容易啦。那因为我本身就可能比较软弱吧，那神给我比较多的恩典在这方面吧。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了嘛，所以呢，因为十几岁开始学，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是说你这些东西，你年轻时候学就容易啊、到了你年长要学的时候就更难了，对不对？大家应该同意嘛，齁、哦。那所以呢，如果你很年轻就学这个功课了，神就教导你了，那你的人还没太硬化，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学咯。那么呢，但是如果说你到了年老才学的话，你就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容易啦，齁、哦。这个无可否认啊。那么呢，那我就找到这个图画就给你看看，你的一个情况啦，齁、哦。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啦，齁、哦。OK, 好。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你要捉猴子呢，其实一点都不难齁、哦。你只需要怎么样呢？你只需要把一个椰子啊，然后呢你就挖一个洞，刚好猴子的手指可以塞进去。过后呢里面你就放糖果齁、哦、或者放猴子想吃的。那你就放进去了，过后呢这个猴子就被捉的哇。那为什么会被捉呢？因为猴子就会去到那边，过后呢就塞手进到这个椰子，过后他就会紧手捉着他的糖果，那他整个手鼓起来的时候就拿不出来，他就会因此就这样被捉。所以猴子被抓很简单。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看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猴子没有两样。但是说到这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是以诺，不是我不要做，我做不到，那个人伤我伤得太厉害了，那个人弄我弄到太这个了。我同意啦，这确实是如此啦。所以我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你饶恕不饶恕那个人啊，你饶恕那个人是你跟神的关系，他伤不伤害你是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呢，有时候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做的时候，那我教你一个功课啊，很简单，你从今天开始你每一天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你开这首歌，你其他歌不要开了，你就开这首歌齁，每一天齁、哦、你就开这首歌，你重复播一个小时，然后你就跟神讲，神，我很讨厌这个人，我很讨厌这个人，但是这首歌他讲到说要去饶恕，要去放下，主我做不到，主我做不到，主啊原谅我，我做不到，主啊原谅我，做不到，我不要像这个猴子，但是主我真的做不到，但是这首歌这里面这个真理告诉我说我要放下，但是主我真的做不到，主我真的做不到，但是主我需要饶恕，我需要宽恕，又继续祷告，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今天做不到，现在来，再一个小时。明天做不到，后天再做一个小时。相信我，三个月、半年，只要你认真的做，只要你认真的把它活出来，你做得到。然后呢，这首歌做了三个月，这首歌做了三个月，做不到。这个三个月了，是继续啊，就换这首歌啊，就换这首歌啊，三个月做不到了，就继续再来这首歌。哇，这个人伤害我，伤害得很痛，伤害我，伤害得太深了。如果一想起他，我就很。
只会这再也看不那些输的赢的又得到了什么。
哇，
互相指责，
我想起这个人就很生气，想起这个人我就很不这个
再也看不见。
但是主啊，
那些好的坏的有什么区别，别的也是那不该被宽恕的那一个。
好了，我再帮大家整理一下啦，看这几天我有时间的话，我就帮大家整理。因为昨天我在昨天我在要准备这个与主明星的时候，我就要洁净我的家，再用膏油涂抹我的家，我就整理了这个宝血的诗歌，宝血的诗歌。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这样很有效的帮助大家要洁净你的家的时候，你就开那个系列，那么呢，那个系列就能它的歌就很有效的，包括你的祷告、你的膏油，包括对神的信心，就洁净你的家嘛。所以我再整理一下饶恕的歌曲的系列，然后帮助大家可以来到去饶恕了。那对饶恕了，无可否认哈 ，Vivo 讲的很对哈，他会再回来。所以呢，再回来再做，再回来再做，再回来再做，再回来再做。这样的话呢，你做多三遍、五遍、十遍，他就会把你原本的这个不饶恕的架构性把它打破。所以这是真实可以发生的哈。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可以加油哈。那回到刚才姐妹的问题呢，就问了说，哦，有些人神迹的一次啦等等等等啊。那这个我要回答你一下哈。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呢，它有两种病，一种是外来病，一种是自治病。外来病呢，就是讲说是你的身体，比如说你今天你天气很热，那你又不打伞，又不擦这个什么防晒霜，那你到外面被晒，晒黑了，晒到中暑了，这是外来病。但是自治病呢，它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呢，她就是腰弯了18年不能起来嘛，哈、哦。那过后主就跟她讲说，就医治了她。过后跟她讲说什么呢？不要再犯了。原文放的这是什么呢？自治病。所以呢，她是什么呢？她是因为她放淫乱，所以有这样的病。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跟罪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你看你的情况呢，基本上你已经有了答案，这是跟你的什么呢？跟你的不饶恕有关系。所以呢，你自己想看，你继续不饶恕，就像这只猴子，对不对？捉着那个东西。所以我建议的话呢，就是说你就很难，你就不要再想说有多难，你就只想着我要饶恕就够了。然后呢，播放这个歌，播放这个歌，做了一天，做了两天，做了三个月，做了半年，再难做了一年，我相信你会突破。当你突破了过后呢，你就发觉你身上的病也好了。我亲眼见证到有癌症末期的哦，那他癌症末期是因为他不饶恕，那他饶恕了过后，医生查了他的身体，他的 完全没有癌症细胞了。有没有这样例子？我看过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会不会是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么呢，你就得学习老鼠的功课。那接下来呢，再回答你另外的问题哈。那我们姑且有看到很多在讲台上那个讲员一挥手他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现场好的回到家又在犯病，有没有？也很多。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也就是说我有跟大家有做过这个例证啊，就是说呢，你在当场的时候因为恩高很强，破除了那个软弱，鬼也走了，所以你好了。但是你回到家你又做回同样的犯罪，所以鬼又再来了，又再病回去了。所以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要好呢，其实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好，好过你作为一个聚会，过后那个聚会当而好了，过回到家又再犯了，这样的也很多、哦、我看到太多了啦、啊、所以有时有些十字架神是要我们一直背着它去得胜，去突破，成为一生的突破的，有些并不是如此、啊、所以我还是建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天你就开这首歌啊，我觉得这首宽恕这首歌也很帮助我，有时我一边听一边流泪，一边听一边哭，说主啊我好伤啊，主啊主啊这条水这样欺负我，主啊这条水这样欺负我啊，主啊帮助我老鼠的，主啊帮助我，
求你解开脑壳。
所以我就这样了，就这样的话我就得医治了哈啊，所以加油加油哈，方法告诉你了，属灵的原则也告诉你了，是你的时候去突破了。我要接下来几个月我要听到你的见证，你已经突破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啊，我是真的苦的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这段时间想想自己的时候觉得说，主啊有时我真的被人欺负到很够力啊，哎呦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其实有时我想我的人生啊，其实真的真的太过单纯啊，所以呢就被很多人欺压欺诈欺负，所以呢有时想的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蛮生气的，有时候真的是真的哎，有时想说有些人我对他这样好，但到了有好东西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叫我。就打个比方啦，我就想起齁，想起什么呢，想起我就想起以前我在老人院工作嘛，对吧？然后呢那时候呢每次呢老人院那种最难的工作啦，那种跟那些病人洗屁股啦，跟那些病人抹粪抹屎啦，烧菜给老人啦，扫老人的呕吐啦之类啦，我去做啊。然后呢等下到酒店吃好料啦，等下到 哪个酒店要带老人去吃，他们肯定会老人院的同工陪着去，我都没得去啦，我都得驻扎在老人院看老人院啦。就是越想越委屈，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想哭的时候，我就放这些歌一边听一边哭，一边听一边哭，我就得医治了嘛。OK, 那我讲的是真实的啦，所以我是把我的秘诀齁是来到真实的告诉你我怎么突破的齁，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齁，我是真的自己用过，自己突破过啊，自己得胜过，那我告诉你我真实的经历啦齁，所以我希望我的突破也会成为你的突破啦齁。这样的故事其实真的，我这段时间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反思啊，因为过去30多40年啊，对吧，都没有就是说都没有办法停顿，不是没有办法停顿啊，都没有自己的一个比较长期的居所啊，所以就没有自己长期的居所，所以这段时间就有了自己长期的居所，然后呢就有很多的反思，反思我生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生命真的走过很多的坎坷，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被欺负，很多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想回的时候，诶，这岂不就是主来建立我，让我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的一个管道吗？所以想起的时候呢，其实我的经历算什么呢？其实他的经历才算伟大。所以呢，我们真的我们真的如果跟耶稣来相比的话，我们可能只是经历了他1%，我们都觉得很难了。所以我鼓励你放下吧，啊，一起努力啊，我还在学习，我也还在成长啊。好，加油，来，我们再下一首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5个问题，请问老师可否介绍一下欧洲信仰衰落方面的情况，有带领去那边，谢谢。
其实欧洲呢，如果我们看整个福音的这个的传播齁，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开始他就往西走。往西走呢是走到德国齁，德国再走到英国，再走到美洲，再走到韩国，再走到中国。所以呢，可见的欧洲他们信仰上确实越来越没落齁。虽然称为基督教国家，但是可能他们信主的比例呢还不如中国啦哈，我是讲真正信主的那些啦。所以他们没落是一个肯定的啦，因为这些年也没有太多欧洲的复兴的工作，或者欧洲再次的被圣灵访问的一个事实哈。但是我想呢，神兴起中国人在这段季节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呢，你看现在我们大概能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所以呢，我在想呢，欧洲我们讲说欧洲多了一个州叫温州，美国多了一个州叫福州，因为美国很多福州人然后呢欧洲很多温州人啊，当然温州还有包括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叫温州旁边的那个地方叫温不是叫什么呢，靠近福建的那边那边很多这两个地方的人啊，但最多是温州人啊。所以温州人呢，他们带着他们的信仰啊去到不是泉州，泉州旁边的叫什么，泉州上面一点点我忘了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叫反正无所谓啦，这不是重点啊。OK, 好，那么呢他们很多住在欧洲齁，那他们带着他们的信仰到欧洲。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很多温州人他们到欧洲去居住呢，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齁，为了做生意啊，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呢，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只是创立教会只是维持信仰，所以没有真正的在那边火热啦，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那边赚钱，然后呢周日维持他们信仰而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的来到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想呢，如果随着他们下一代在下一代被复兴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中国人这个浪潮呢可以传递进回到欧洲这块土地，让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不管到哪个国家可以成为他们土地的祝福。我相信这一波会发生啊，但是是怎么发生怎样发生，那么呢就得看中国的福星的这个号角，福星的浪潮会吹得多响，那么会决定到这个世界各地的地方怎么的拉动这个福星。我相信接下来的日子神是要使用中国人啦，使用中华民族啦，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所以我相信这是会发生啦。当然欧洲我去了 好些趟啦，我到意大利，我到捷克，我到这个匈牙利啊，我到不同的地方去啊，所以也看到欧洲的那边真实的需要啦。但是欧洲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都是想着赚钱，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然后所以我们期望下一代，他们的下一代被圣灵得着，可以将这样的祝福透过中华民族的这个神的这个拣选把它带进去。我相信这次会发生的。当然我对欧洲还是蛮大的负担的。因为当年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我神给我发了一个异梦，告诉我去欧洲还福音的债。那么我就去了欧洲，然后呢就走了欧洲30多个国家，然后呢到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经历跟不同的得着哈。所以如果你对欧洲有这样强的一个负担跟感动，多为欧洲祷告祈求啊，加油啊。好，接下来我们不是轻浮，我想不到轻铁啊。我忘了那个名字啊，等我去找一下啊。下一个问题。
好的，今天第六个问题，一诺老师好，我这里有几个神学生上完神学，由于疫情教会关闭，无地方服侍，不知道干什么，什么也不做，不知道做什么，很迷茫。他们已融入不了社会，都是20刚出头的年纪，也不工作，请问老师该怎么办？
其实有几位神学身上，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得看清楚一个状况哦，就是说呢，我们过去的时候教会呢会把很多东西分成职场跟工厂。职场就是说世界的工作，工厂就是圣洁分别为圣的工作啊，这样的分，其实这样的分法呢，是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才开始区分的。在罗马天主教之前呢，是没有区分的。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呢，保罗呢，是一边制帐篷，一边什么呢？传福音建教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比如说菲比啦，当时的这些，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意，他们也是做着神的工作。当然有一些呢是靠福音供养的，也有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分的话呢，不应该分得很清，不应该这样分职场跟工厂。其实只要你是跟随主的，只要你是耶稣的门徒，然后呢，你就得知道，不管你是在外面工作，或者你在教会工作，你是都是在服侍着神啊，只不过是神把我们的岗位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教会没有工作，那么呢就到社会去工作，这也是一种的服侍。你的社会的工作，你就是想我到社会去，我就是要把福音带给这些人，让他们可以信主。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如果你是在企业的，你在政府部门的，你在学校的，你在哪个地方，你就是在哪个地方服侍神呢？所以是没有冲突的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只要如果他们带着服侍神的心，即使没有在教会，在工厂可以吗？在职场可以吗？在学校可以吗？在很多的岗位可以吗？绝对可以啊。今天很多宣教士被派到欧洲，被派到中东，他们就是去那边工作，认识那边的人，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就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冲突，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呢，如果他们去工作，我们也不想他们失去他们，过他们就离开神了，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挑战更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好好的牧养他们，好好的来到去，比如说他们每个星期他们都在外面工作，那他们除了去传福音，去把人带领信主，他们这几个学生每个星期也要连接他们一次，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兼顾他们的信心，兼顾他们的服侍啊，那这么呢就会更有效的去帮助他们哦。因为疫情不来教会，牧师可以赚钱吗？那其实老实说，我就讲这样嘛，就是说 就看你自己的一个心态是如何啦。如果说打个比方，就说哦，现在呢，现在呢，就是说，我教会没有什么服事，那么呢，我就到外面去服事啊、赚钱的同时，我也有机会的把福音传给外面的人，接触外面的人，何乐而不为呢？除非神强烈的告诉你说，没有，没有，没有，这段时间。你是一定要考验时间，训练你的信心，那你就不要咯。如果说没有什么神的拦阻，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哦。所以希望多多少少的来到可以帮助到你哈。那么呢，如果说有些牧者或者有些神学生呢，就说他们很想服侍神，但是经济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主持人哈，联系我们主持人，你就留下你的留下你的留下你的。留下你的联系方法哈啊，留下你的微信什么之类，过后呢，让给我们的主持人，那么呢，我会想办法啊，我们的滴滴云端会想办法来到帮助你们啊，就说我们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要去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啊、的话呢，我们是很乐意，我们也很愿意的哈、哦。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需要啊、或者是你不想出去赚钱，你想继续的做福音的工作啊、你就联系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呢，我们想办法来到帮你解决啊、你的一些的经济的负担，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服侍神 ，OK 吗？可以吗？哈、哦，就联系我们主持人。好，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七个问题，老师平安，哈利路亚，感谢听到了你的声音还有祷告的声音哦，太亲切了，因为这是直播嘛，哈利路亚，所以很喜乐的心满满的装着开心，这期待了太久而来的直播，哈利路亚，愿主怜悯。我想问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有人被主耶稣带上天堂时，看到过他们三个样子的，圣父是大大的光体，亮的看不清楚，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对着他们祷告的吧，可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是对父神祷告的。
OK 好、这样 OK 那其实呢，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是什么？三位一神嘛，三一神嘛，对吧？或者有些人讲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或者如果更加，因为希腊语呢有位格性，所以我们就翻译成为三位一体。那其实不应该叫三位一体，应该翻译叫三一神，这样会更合理的翻译。所以我觉得你写这个三一神是比较正确的哈。那么呢，其实如果我们讲他们是三一神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你对耶稣祷告，你对天父祷告，你对圣灵祷告，其实都没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你就打个比方，我们就这样讲哈，当然我给的例子未必很贴切，但是呢大概你能知道，如果说我是丈夫，我是教师，我也是爸爸，那么这个情况，你要对教师说话，你要对爸爸说话，你要对丈夫说话，是不是同一个人？那是同一个人又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呢这个没有问题啦齁。所以我一般上呢都是这样，就是说有时候我感觉到是圣灵的流来的时候，我就会跟圣灵说话。有时候我感觉是耶稣的流，我就跟耶稣说话，有时我感觉天父的流，我就跟天父说话。所以哪怕你跟谁说话，都是在跟着我们的三一神在说话。所以我觉得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们就是一体的神。就像你跟丈夫，我是丈夫，我是爸爸，我也是教师，所以呢你跟谁都是同一个人嘛，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的第八个问题，请教老师，我的牧者娶了本教会姐妹常吵架离婚了，又娶了同教会另一个姐妹，因此走掉一批人，仍有一批留下了，请问他还有资格做牧者吗？经上选长职标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留下的是被捆绑了吗？
OK， 我的牧者娶了本会的姐妹，常吵架离婚，又娶了同学教会姐妹，因此，这样讲啦，哈、哦，如果说一个牧者呢，他娶了一个姐妹，那过后呢，离婚，那么呢，他就应该。先经历一个叫什么呢？先经历一个被纪律啊，被纪律啊，被辅导或者被看守的一个季节，证明说他恢复了，他得医治了，他各方面好了。那么呢，他跟之前的妻子的关系。也恢复，也做，即使没有办法在一起了，但是呢，也恢复成为正常，饶恕了，那他才可以，才走进另外一段婚姻。但是这个过程呢，可能得拿5年、10年的时间啊。那么如果说是娶了，吵架了，离婚了，又很快就又再娶另外一个。这个显然就是没有在那种被看守、被纪律或者被这个的过程，那么呢，显然就有很多的问号啦，显然会有很多的问号跟疑问啦。那么呢，如果你说以一个资格做牧师的准则来看的话呢？这个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那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的宗派哈，它都有不同的标准跟准则。有些宗派呢，它的标准准则是要最起码3年，最起码5年，最起码10年是怎样？它有一个标准准则啦。那我没有一个答案呐，我没有一个答案呐哈。我想呢。如果说牧者呢，他跟太太离婚，但是呢，他没有在那个一些的原则上呢，那么呢这个离婚是不太符合的啦。比如说呢，比如说妻子有外遇啊，或者是比如说妻子每一天虐待牧师，或者是妻子呢没有尽一个。妻子的一个责任，可能在一些的原则的符合底下，在必不得已的情况，是可以考虑离婚的啊。如果说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离婚，过后呢又去娶了另外一个，那么呢这个就。我相信在很多宗派的准则都比较难接受啦，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宗派，我也不懂有这个牧者有没有经历过一连串的被纪律、被看守、被管教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呢，我是难以接受啦，哈，所以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你这里也没有写得很仔细。那么呢，我只能讲说，就是说，如果说神没有如果说神。我这样讲啊，这样讲啊，如果神没有让你留下，那你就不要留咯。如果说神还是要你留下，那你就好好学你要学的功课咯。 我觉得可能这样更加理想啦，但是你要明白来龙去脉先啊，有时候可能里面真的有很不得已的一些情况呢，也说不定啦哈。但是如果说牧者如果说是离婚了，大概我觉得我能接受的一个范围，如果说是按我刚才讲的条件啊，他离开呢是因着他离婚是因着刚才我讲的那个原则性的东西触犯了，那么呢他也守护了那个妻子，守护了蛮长的时间，最起码是5年以上啦，或者10年以上啦，可能才可以考虑咯。我觉得我这个是比较能接受的范围啦啊、哦、所以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那有些东西你自己去想了哈、哦。好，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9个问题，请老师讲讲安息日周六聚会好还是周日聚会更好？
其实哪一天聚会都好哪一天，其实哪一天聚会都好啦，只要你把那天当成你是跟神的安息日就是最好啦啊。只可惜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真正主预备给我们的安息日，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是真正跟主的安息，那么呢不管在哪一天都是不好。如果说安息日主就是知道我们太忙太累太多压力了，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做，就好好的跟神亲近，好好的跟神连接，好好的跟神产生关系，这是安息日的主轴。当然不止跟神，也跟弟兄姐妹可以很开阔的分享你的感受，分享你的人生，分享你的各方面，这时候呢就能达成安息日的果效。所以这在我的安息日的课程也有讲过了啊。那所以呢你选哪一天都没问题的啊。只不过是呢圣经其实呢如果按犹太人的算法呢，其实安息日是落在星期五太阳落山过后到星期日星期六太阳落山之前，这是安息日。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把它放在周六这一天，或者周五的太阳下山过后，可以吗？可以啊，你要放在周五太阳下山过后也可以啊，你要放在周六也可以啊，这个就更加靠近犹太人的算安息日的天数咯。但是如果说你说哦不是啊，我们的城市是周日聚会的也可以啊。如果说你的城市是因为有很多的聚会，有些聚会是每天你要工作，你是周三休息的，周一休息的，那周一安息日可以啊，我觉得也可以啊。除非神强烈的感动你一定要在周五太阳下山到周六太阳下山之前，那么你就跟着那天啊也无所谓啊，就是看你最主要的是安息日的意义，而不是安息日的天数啦，我觉得这样会更加好啦。今天你是否跟神连接了？今天你是否跟神靠近了？今天你是否跟弟兄姐妹联系了，团聚了？是否跟家人的关系和好了？那更加重要一点点哦。好，接下来第10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第10个问题，尹诺老师，我2个月前全职服侍弹琴带敬拜，疫情后都是网上聚会，后来长老让我带祷告会，我本身悟性祷告少，让我带祷告快2个小时，我就有很大的压力，正好有个机会我就工作了，工作后有半天休息，敬拜还是照常带，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神是大能的，但我真的不想带祷告会，代祷不是也需要恩赐和不断的操练吗？我现在不行，可以带祷告会吗？我觉得是赶鸭子上架呢，还是我摆上神就自己做呢？听了你的分享，是不是这也是我成长需要的过程呢？
其实有几个方式看这件事情啦。那打个比方呢，如果说 你就是说神把你放在一个教会，放在一个牧者的这个权下，那么呢你在这个牧者的权下被经历的东西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啊，只不过是到你一天毕业了，你突破了，那么呢神再有其他的带领。那么如果说你是在一个牧者的这个权下，神把你放在他的权柄之下，让他来到牧养你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可以把你在这个牧养里面所经历的都能把它看成是神允许在你身上发生的事。那么呢如果说牧者都看你为好，可以去带领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除非神强烈的跟你讲说，你的服事太重了，太多东西要做了，那么呢你可以，你就跟牧者讲选择性，哪个东西你应付得来，哪些东西你应付不来，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如果说你是在想着说啊，我不会啦，我不能啦，我没能力啦，那么呢那个就不管，那个就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原因哦。因为到最后呢，就是说牧者都能叫你的话，那基本上呢你应该没有选择的嘛。因为如果说他把你放上去，就是他来跟神负责嘛。那他既然需要跟神负责，他就又能把你放上去，就是讲他觉得你可以嘛。那你可以的话，你就突破让自己成长哦。何乐而不为呢？压力谁都有的啦。我跟你讲，我在装那个鞋柜的时候，我的压力山大。我在转那个厨房的那个东西自己转上去的时候，我也压力山大。我怕转到电，我怕转到水喉，我怕转到这个东西，我一个人抬那个东西上去，我也压力很大啊，跟你讲。所以呢，你在压力里面，你就能经历神哦。如果你不想压力的话，那你就很难经历神嘛。所以我的见解是，咬紧牙根突破撞过去，那么呢你就什么呢，练了一头铁头功。我告诉你，属灵里面绝对要练铁头功，练好你的铁头属灵的铁头功后，以后你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少年的时候就练了铁头功，那我成长又练了铁头功，我现在我经历什么我都是哪头撞过去就过了，所以呢我的铁头功就厉害了。所以你加油你的铁头功。好啦，加油啦，加油啦，加油啦，加油啦，哈！对啦，对啦，看这个，这个我不是不会啊，看看你就会得到启发。谢谢，谢谢切木啊，谢谢今天的主持人创意，也谢谢今天切木的服侍啊，加油，加油！哎呀，铁头功是开玩笑的啦，是说笑的啦。铁头功的意思就是说，你咬紧牙根就撞过去啦，那么呢你就突破了啦啊、哦！加油加油！好，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哈、哦。那很期待下周继续跟大家分享，也为我们祷告祈求啊、哦，让我们就是说在接下来我看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因为这段时间神还没有给我题目，我应该恢复哪个部分？那么呢，如果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你觉得哪方面比较需要的或者是我们花一小段时间齁哪个部分你觉得比较需要的呢，那你就可以发给大家齁。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就会有课程呢哪方面比较需要，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带着大家的需要去祷告齁。OK， 谢谢谢谢牛肉面，谢谢牛肉面。哎呀，最近不骗大家的牛肉面了、啊，最近骗大家的羊肉面。OK OK， 那大家呢可以在这段时间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些哪方面比较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把它打上来哈。泥土系列二，灵的成长系列二，解梦先知性，天使辨别诸灵。还有哪方面你觉得比较需要的，或者是启示录也是很好玩的部分齁、哦、或者是神的带导者系列我们可以继续或者是敬拜 等等等等啊，好，还有很多很多系列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看看大家啊，谢谢谢谢羊肉串，谢谢羊肉串，哎，我跟你讲啊，我回来这里了过后啊，哎呦，我很想念羊肉串了，我好久没吃了羊肉串真的是啊，其实在我们这里啊，带导晋升啊 ，OK， 属灵方面啊，这里 OK，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哪些觉得哪方面可能比较需要的哈、啊？啊，好像我在这里还有很多的还有什么呢？OK， 还有那天使系列神同在，然后呢属灵世界世界的灵魔鬼然后 OK， 这个是恶者的国度，圣灵系列、江河系列、流的系列、渴慕系列、灵修系列，救赎之歌系列、情雨如登山系列、祷告系列、情雨如系列、复兴系列、神的降临系列，医治的这个我不讲了，医治我不是专长啊，没关系了啊，恩赐恩膏系列、先知与先知性恩赐、先知与先知性领听、先知与先知性的运做、先知与先知性的流、先知与先知性的意象、先知与先知性的兵器、先知与先知性的器皿、先知与先知性的呼召，双系列、我的心系列、赐与阿门系列、得胜系列、眼泪系列，其实还蛮多想跟他，但是大家末字系列，地圣经与地理系列啊，犹太根源系列也是很好玩的，我们看看大家接下来我们祷告啦，看大家接下来哪方面比较需要，我们就往哪方面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带着期待啦哈、哦，也真的为这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祷告祈求啦哈、哦，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这段路走得真的有点不容易啊、哦，有点挑战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早上写了一首歌对吧，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啊，不好意思啊，今天真的跟大家讲得太长了，那么呢只能到这里了啦啊，啊我最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一起的来到学习，就是今天学到功课没有，你也学到了这首歌没有？怎么样突破？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今天学到突破了没有？学到得胜了没有？学到释放了没有？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下个周六继续跟大家分享。记得有很多同学，我们这次没有机会通知哈，因为有很多。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这个印尼马的哈、哦，来通知下我们的其他的同学，下个周六7月9号与主明星，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到听见神、遇见神、与神相会。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什么时候我们恢复周三的聚会、周三的学习。再看呢，什么时候我们再来一个三天的特约聚会。加油，我的伙伴们！
我生我要你而你，求你
印尼码呢可以扫描这个就可以进去了哈，印尼码。我们彼此来祝福大家，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平安，安息日，神同在，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我的家人们， Shabbat Shalom， 利百家， Shabbat Shalom， 恩惠， Shabbat Shalom， 甜蜜， Shabbat Shalom， 阳光， Shabbat Shalom， 切慕， Shabbat Shalom，Shabanda，Shabbat Shalom，建军 萨巴萨勒天爱，萨巴萨勒 vivo， 萨巴萨勒萌萌，萨巴萨勒伊波拉，萨巴萨勒三六九，萨巴萨勒麦吉萨拉，萨巴萨勒可慕，萨巴萨勒小米手机，萨巴萨勒 Angel， 大家萨巴萨勒。我记得哈，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联系哈，可以联系我们的主持人哈。我们真的很想在各方面都来到去，在你艰难的时候、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扶你一把，我们和你一起走这条路啊。我们经济上不是说很富裕，但是呢，我们很愿意来到去祝福，很愿意来到去协助帮助你啊。我们可以联系我们主持人，我们也为这次祷告，我们也祈求，我们基本上每个月我们都在支持着不同的传道人，不同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记得联系我们主持人啊，联系我们主持人。我很喜欢来到去祝福帮助神学生，我们现在也支持着神学生在神学院上课，所以呢，这是我的心，我们的心来到去协助帮助更多的传道人哈、加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祝福大家安息之愉快，安息之喜乐，安息之神同在。我是你的伙伴，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知己，我是啦啦队队长。我是以诺。爱主耶稣，虽然生命中狂风和暴雨接连不断来，我仍然永永远远爱主耶稣。我要永永远远爱主耶稣。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常常赦免我。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
好啦，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啦，大家还不舍得走吗？祝福大家安息至神同在。加油啊，老树哈、哦！老树的功课不容易啊，但是要加油，每天听这首歌。每天听，听到你会老树。哎，曾曾先生，曾你好，我也姓曾的。加油加油啊！好啦，我们到这里啦，拜拜。